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大部分收听节目的书香家人都是独自一人吧，很少人会聚集在一起收听广播节目的。因此这么多年来呢，刘文每一次制作节目，我总是想象我是在对你一个人说话。这是我觉得做节目当中的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哦，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等着我陪他读书，或者是我可以为这个人祷告，我就会有一种画面感，我也会有一种亲切感，觉得我制作这个节目是非常的有意义的。虽然我不认识你，我们也从未谋面，但是我总是在制作节目之前为能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祷告。我相信如果你能够在心中有所感动，那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我只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两刻钟读书给你听，但我也很希望能够陪伴你走过生命中的幽谷。因此如果你有需要代祷的事项，刘文很乐意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能隔绝，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38到3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38到3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罗马书第八章38到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不能隔绝，何等不平凡的确信！不论在地上或是在地狱里，没有什么权柄，也没有什么恶人恶魔能够使我与上帝的爱隔绝，这是我所确信的。我若有一日被抢夺而离开上帝爱的怀抱，那将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世界将是何等的冷漠空虚！若有一天上帝不再爱我了，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投靠呢？但是永远不会有那么的一天，除非我自己离弃他的爱。没有任何权势能够叫我离开他爱的胸怀，没有什么可以使他的爱止息，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上帝对我的爱。因此我知道他爱我必爱到底。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是的，没有什么能使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又钻进死胡同，躲到黑暗的角落，求你帮助我，将我从灰心失望的深渊再次救拔起来，使我继续相信你从不改变的爱，也用毫不保留的爱来回应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蔡颂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你是否觉得累了、倦了，需要充电呢？这本书总共有12章，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一章啊。今天要进到第二章，论尾声，献上自己为活祭，下半段。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是那个时代惯用的称呼，其实并不限制于男性，而是包括所有说话的对象。那么这个说话的对象到底是谁呢？从全书卷的引言写道，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接下来，尽管保罗所写的信篇幅相当长，可是却始终没有转换说话的对象。罗马书不是一封写给传道人的信，也不是写给教会领袖的信，而是写给拥有两个特点之人的信：为神所爱和奉召做圣徒。这些人是谁呢？岂不是就是你和我吗？原来从圣经看，基督徒只有一种，就是委身于基督的人，没有不委身于基督的基督徒，因为不委身于基督就不是基督徒。在福音书中，耶稣对人的要求就是要人跟随他，并且愿意为了跟随他而付代价。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又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他还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可以不跟从主而仍然算是一个基督徒。信主就是跟从主，得永生是跟随主的结果。我们绝对不能只选择信主而不愿意跟从他。神绝不会对信他的人这样分类。圣经强调人唯独靠信心得救，但是圣经对信心的概念教导绝不是只在理性上接受一个事实而已，而是指一种生命主权的移交。简单的说，也就是耶稣所说跟随主的概念。因此，一个口称相信耶稣而没有委身的人不能算为一个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必须是一个将生命献给主管理的人。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顺服基督、侍奉基督、荣耀基督，都应该寻求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都应该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为我们的人生目标。保罗又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是初期教会中神所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之一，他建立许多教会，也有当时公认的权柄。为什么他不说，我以神赐给我的使徒权柄命令你们？又或者好像今天很多教会在呼吁人参与侍奉时所用的方法，我以教会的侍奉人员缺乏和广大福音合场的需要请求你们。为什么保罗用神的慈悲来劝呢？慈悲原文也可以翻译为怜悯，这显然是罗马书一至十一章的主要内容。罗马书前面几章提到世人都是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都必须承受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赐下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能够因着信他就白白得救了。可见 人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被神接纳，得到永生，完全是靠着神的怜悯。保罗还提到，我们所得到的这份大爱是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去的。信徒既然是已经得到这份大爱的人，保罗在十二章开始提到他们当有的回应，就是将全人奉献给主。一个深深体会到基督长阔高深之爱的人，就知道向神全人的奉献非但不是过分的要求，而且是一大荣幸。究竟耶稣的爱伟大之处何在？笔者以下几方面的反思，希望能加深大家的体会。首先，第一，耶稣没有义务要为我们死，但是他愿意。债主化身成为负债的人，律法的设立者和执行者化身为接受律法制裁的人，不是因为他自己负债或犯法，那是因为他要代替每一个负债和犯法的人去承受他们不能承受的后果。第二，人根本不值得他这样做，但是他做了。耶稣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浩瀚的宇宙只凭他的话就造成了。我们呢，不过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存在，而且还满身污秽的罪孽，像一只令人讨厌的苍蝇。耶稣却为了微不足道的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第三，虽然没有人明白他所做的，但他还是完成了。十字架是他来到人间的至终目的，为要承担我们的罪恶，代替我们承受那原本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的圣洁之神的愤怒。但是当耶稣如此行的时候，没有人明白。当时的人若不是嘲笑他，也不过就是可怜他罢了。第四，纵使人毫不觉得需要他，但他没有放弃。人类与神断绝的关系，生命陷于泥泞之中不能自救，且面对将来永远灭亡的审判。虽然如此，人的无知使人对自己的处境毫无知觉，还自以为是的认为可以依靠自己而活，无需外来援助。面对这样脆弱无能却傲慢至极的人类，神大可一脚把我们踢入地狱，但耶稣却没有丢弃我们。第五，耶稣要做出极大的牺牲，但是他毫不计较。若要找出一件对神而言难成的事，非十字架莫属。所谓的难成，不是指他可能做不到，而是和神其余的作为相比之下，这要付的代价太大了。神用了几千年准备，然后亲自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中，走过33年的岁月，被当时的宗教领袖和有权势的人谋害，被自己的门徒出卖，其余的门徒也离弃他。他被凌辱，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才完成救恩。这可真是付上难以想象的代价啊！如此伟大的救恩，用什么样的回应才相称呢？保罗说，将身体献上。保罗接着提到这活祭的特质与结果，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神是圣洁的，只有圣洁之物才能得神悦纳，也必然得到神的悦纳。圣洁在圣经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道德上纯全，在此圣洁与罪恶成对比。基督徒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成为圣洁，故可称为圣徒。然而诚实的人都会承认，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世上一刻，就不可能完全不犯罪。但即使是这样，并不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因为我们的圣洁是出于被洁净，而不是出于我们的努力。本段经文的圣洁是按照第二层面的意义来理解，归属于神，在此圣与俗成对比。正如旧约中要归于神的祭品要圣洁要洁净， 神的子民也是归耶和华为圣的群体，得救之人的罪既已经被洁净，便从此归属于他们原来所属的圣洁创造者。保罗说，委身既是献上自己给神，就必然是一个圣洁的举动，也为神所喜悦。人在地上无论有什么大成就，赢得千万人的喝彩，只要这些成就不能被大老板所喜悦，那么一生就算徒劳无功。在学校里，学生作业的表现之中是期待得到老师的肯定，在公司里，员工工作的表现之中也是期待得到老板的称许。暂且不说这样好不好，但这无疑是一般性的情况。同样的，我们的生命既为神所造，无论我们一生有多少成就，至终若不得到掌管生命之主的喜悦，也是徒劳。相反的，我们可能在世界的表现没有过人的成就，只要明白了自己存在的目的，就得神悦纳。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生的营会中分享这段信息，有好些青年举手立志愿意委身给基督。第二天，其中一个立志的学生告诉我，同他一起参加营会的一个未信主的朋友在会后问他，你干嘛这么认真啊？讲员给你多少钱啊？无疑在这个世界中选择将自己献给神是一件令一般人费解的决定。基督徒若不是有永恒的眼光看见至终得神悦纳，就难以坚持走下去。读到这里，或许你已经开始觉得那是一个极高的要求，能够做到这些必定是一个伟大的行动，可以被列入基督教伟人榜的名单当中了。如果你真的这样想，那就错了。保罗接着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请听清楚咯，是理所当然的，意思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委身是人的本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历史上有许多激动人心的爱主的见证，例如德勒莎修女将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地奉献给印度的平民，又例如英国宣教士的孩子李戴尔为了要在礼拜天敬拜神而放弃1924年奥运百米的决赛权，还有历代以来许多宣教士为了传主的福音忍受各种苦难甚至牺牲生命。听到这些故事，我们真是觉得这些人太伟大了。没错，他们和很多基督徒相比之下确实很伟大，但是若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相比之下，就变成理所当然了。若他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那么对这些看起来伟大的基督徒岂不是一种亏欠呢？千万不要误会，以为保罗轻看基督徒的献身。保罗深信人在主里的一切劳苦都不是徒然的，他之所以这样说，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理由。首先，人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本来就是属于神的。其次，神为了让犯罪堕落的人能够重新与他建立关系，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伟大的救赎工作。前面提过，耶稣在十字架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与这个大爱相较之下，我们的任何奉献不过就是理所当然罢了。委身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应当怎么做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但保罗指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消极来说，不要效法世界的效法，这个字原来是被动的，意思是不要被世界同化了。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则要心意更新变化，表示我们全人接受真理的塑造。基督徒当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应当和堕落的世界有分别，以真理为依据。基督徒在大多数和他们不同价值观的人中间正面临着被同化的危机， 尤其在这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接收世界的讯息远比接受真理的信息来得多。有一个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心理测验，把一批十多岁的少年人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十个人坐在不同的教室里，每间教室都挂着三个图表。老师要求学生，当他指着图表内最长的线的时候，大家便举手。不过十人当中有九个事先得到指示，在老师指着最长的线的时候不要举手，反倒在指着次长的线的时候才举手。也就是说，十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相信大家都会在老师指着最长的线的时候举手，但事实上只有他一个人举手。这个实验反复多次，其目的是要观察当身边所有的人都错误的时候人会怎么样。观察结果发现，当一个人发现人人都举手而自己没举的时候，最典型的反应就是带着迷惑的表情望一望四周，然后可能就跟着大家一起举手了。虽然按照他自己的判断，明知道哪一条是最长的线，但是当众人看法都和他不同的时候，他会倾向放弃自己的判断，改将次长的线当作最长的线。原因是他没有勇气指证别人是错误的。这个倾向出现的频率高达75%。实验的结论是，面对大多数人的意见时，人很容易放弃自己认为对的想法。在人人追求物质享受的环境中，你能坚持学习知足吗？在凡事讲求功利的环境中，你能坚守单纯的付出吗？在一个绝对性道德逐渐瓦解的社会中，你能坚定地追求圣洁吗？在世俗价值观和圣经价值观的拉扯中，我们往往处于两难之间，要真理还是要得到认同，要顺服看不见的神还是要取悦你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朋友。在这个时代中，聪明的人很多，伟大的人很少，投机的人很多，有勇气的人很少，说三道四的人很多，真正正直的人很少。但一个委身于神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是好的，他会以坚定的意志去活出神的旨意。不要随随便便做一个基督徒，那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神要我们享受真正生命的丰富价值和意义，这是唯有透过委身才能经历的。我们今天从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二章论委身，在下一回会进入第三章论梦想，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当我走完十峰一道，我已看见祝福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万事迎接我。